大概有四间的华人教会。当我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有三种不同的宣教士。如果我们翻开《圣经·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话，你会看到八章第一节讲到话，从那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就因为使徒反殉道之后，教会被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所以第一种的宣教士就是持守本位的宣教士，就是八章一节所讲使徒留守在耶路撒冷。在极大的危险当中，这班使徒不愿意离开，主安排他们在耶路撒冷有工作，他们是持守本位的童工。在1997年之前，香港有些的传道人虽然有资格有条件可以移民到海外，不论是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等等，但他们选择就逗留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当中，因为他们愿意与一班香港的信徒以及失丧的百姓一同渡过这个难关。他们选择留守在一个不安全不知去向的地方。前天我们团契有读书分享，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将他们近来读书的心得跟我们分享，非常好。其中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一本书，叫做《跟随基督》，是德国的神学家Bonhoeffer 潘霍华所写的书，叫做《Cost of Discipleship》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这位德国神学家他曾经来美国讲学，美国有神学院聘请他留在美国教神学，但是这位神学家他经过思想之后，决定都是要回去德国。虽然在美国教神学同样是侍奉神，但是他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，跟他的百姓一起度过一重经历希特拉所统治之下的德国。后来不幸被德军拉去集中营，并且最后是被吊颈，是绞刑而将他处决。死的时候非常年轻，只有39岁。这位是一位留守本位的童工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另外提到另一种，就是随走随传的宣教士。八章第四节说到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他们因为逼迫的缘故不能够逗留在耶路撒冷，分散在各处，但并非表示他们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逼迫。解经家告诉我们知道，生长在犹太以外的犹太人，他们同样受到迫害，有一些的信徒甚至是无家可归，但他们没有忘记主，他们离开家园，但是没有离开主。主给他们的使命就是无论去哪个地方都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传，他们穿戴着平安的福音，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路加就说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于主的人就好多。而第三种的宣教士，就是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，单是靠留守本位的宣教士是不够。世界上超过半数以上的人，在他们的社区、他们的身边是没有基督徒、没有教会。另外靠着随走随传的宣教士都不够，因为相当有限，所以教会必须要差派工人出去，将未听过福音的人 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字。保罗说，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他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教会需要差派工人出去。世界还有几十亿的人口未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。今天我们集中思想使徒行传的安提柯教会，它是一个宣道的教会。他们不单止差派短期宣教士，更差派长期宣教士出去。我们留意到安提柯教会，他们有三方面是外在的见证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从十九节到廿六节，我们没有机会读的圣经，我们提点一下。安提柯教会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声誉良好。十一章第廿六节，最后一句讲到话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。安提柯教会的信徒，人家称他们为基督徒。这班的信徒，他们有美好的名声，社区的人看见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力量，基督的能力在他们身上，看见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基督而活。当社区的同胞看见安提柯教会的信徒，就想到耶稣基督了。很可能他们整日嘴唇边都是讲着基督，劝人相信基督，话给人知信耶稣的好处，话给人知道怎样得救。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，一位传道人讲到，当他年轻的时候相当热心传福音，所以有些未信主的朋友就称他一个花名叫做耶稣仔。不知道有没有人为你起一个花名。当我们在生活见证上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身边的人会看见，无论他们的动机是纯正与否，但是在安提柯教会里面，未信的朋友看见他们是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不知道其他人看见我们的生活行为举止，会不会想到耶稣基督呢？安提柯教会第二个特点就是有社区关怀，或者是社会关怀。十一章第廿九节讲到话，呢班安提柯教会的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，送去俾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。因为在耶路撒冷有饥荒，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穷乏，所以在外地的安提柯教会，他们就收集奉献去捐给这个教会里面的孤儿寡妇。安提柯教会不单止自己生活有见证，他们集中力量将钱凑在一起送给这个难民孤单的教会。我们美德教会开设英文班，在我们附近的社区华人里面有美好的见证，相当好的名声。这个就是社区的关怀，这个是跟侨胞建立关系一个桥梁。昨天在我们教会的家庭聚会当中，也有不少英文班的学生来到参加，我们藉着教英文跟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让他们可以得听到福音。安提柯教会第三个特点就是差传和职堂。十三章第二节，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。安提柯教会有超越文化的差传事工，他们打发保罗以及巴拿巴出去，而当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很清楚的目标，清楚的使命，就是要建立教会。安提柯教会的同工团，他们出去传福音，是要为了建立教会。去年我们教会一队短宣队去到苏里南的宣道会侍奉，当我听到宣道见证分享的时候，心里面是相当的激励。苏里南这个教会人数其实是比美德教会少，但是过去十多年，他们已经在中美洲、南美洲直堂建立十多间的教会，神是大大使用这间教会，有超越文化的工作，在中南美洲直堂建立教会，是一个美好的榜样，值得我们效法。我们想，究竟安提柯教会为什么在外边有这么美好的见证？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内在有几个重要的优点。第一方面，安提柯教会内里面的优点就是他们合一同心。十三章第一节，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、同样的马念并素罗。这节圣经讲到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恩赐、不同的背景，但是他们都能够同心，能够合一，没有结党，没有纷争。如果教会结党纷争的时候，就不能够差传，不能够侍奉。圣经里面记载这不同的名字和恩赐有它的目的。首先我们留意到圣经这里讲到有几位先知，在旧约和新约里面，很多的先知性格都是相当之强，他们做事是相当的剧烈，有时候很戏剧性的动作。我想到我们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传道人宋尚哲博士，就是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，他在中国和在东南亚的侍奉，神大大使用他，有人称呼他是好像一支蜡烛两头都点着的，烧得特别快，四十多岁就因为工作过劳而病重身亡。当他讲到的时候，他虽然是讲国语很奇怪，但是还需要人同他翻国语，因为他的国语不标准，有时翻译的人翻译得不够快不够好，他就将这个翻译的人推了下台，另找第二个人，所以相当难配搭一位的同工，很急躁的先知。另外安提柯教会也有教师，教师通常是比较系统性，慢吞吞，循规蹈矩，一点两点三点这么讲，很可能跟先知的性格是相反，将两种恩赐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侍奉，相当不简单。求主帮助我们恩赐性格不同的弟兄姊妹能够合一同心，千万不要太强自我，不愿意与人合作。圣经形容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有眼有耳有手有脚，身体上有很多的肢体才能够配搭。十三章第一节还讲到另外有几种人，讲到有巴拿巴。巴拿巴是利未人，利未是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，他生长在居比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。还有另一种人 另一个叫做西面的叫做尼结，尼结呢英文呢就即是黑人，他是非洲北部的人，还有路球是罗马人的名，当时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，所以我们看看有犹太人，有非洲人，有罗马人，都是安提柯的教会，他们都是教会的领袖，但是他们不分种族，合一以及同心。还有在这节圣经讲到马念与分封希律王，他是希律王的王宫一起长大的，就是表示他是贵族的出身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安提柯的教会，有些的同工是有名，有些是没有名，有些是有地位，有些是没有地位，有些受过高等教育，有些没有机会读书，好像保罗一样受过高等的教育。安提柯教会是一个参与宣道差传的教会，他们在外面有美好的见证，首先是因为在内里面能够同心合一。这个教会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描写的教会，我们团契都希望效法以弗所书第四章来到做我们一个的模范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百节各按各职，按着各体的功用，就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安提柯教会是一个合一同心的教会。另外我们看到安提柯教会内在第二个优点，就是禁食祈祷，第十三章二节，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就说。安提柯教会不单止同心，他们同心祷告，甚至禁食祷告。差传的负担往往是产生于祷告，他们迫切祷告，甚至禁食祷告。前两天教会的青少年有三十小时的禁食祈祷，饥紧三十，是我们都应该效法的榜样。安提柯教会他们的差传是因为他们有积极的祈祷会。想到去年苏里南短宣队的分享，李国良弟兄跟我们讲话，在苏里南教会有弟兄问他，究竟你们在美德教会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祷告会的人数增加？所以国良弟兄跟他说，请问你们教会祷告会的人数有多少呢？70%。所以李国良弟兄听了之后，突然间不知道怎么答。我们教会祷告会远远不及70%，而苏里南的教会期望将祷告会的人数增加到90%甚至100%。一个祷告的教会才能够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，藉着祷告得着圣灵的带领，圣灵的能力。第三方面，安提柯教会内在的优点，就是他们有神的带领。安提柯教会是一个信服神带领的教会。十三章第二节讲到，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就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，信服神的带领。大家留意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神的带领有不同的方法。一种的带领就是被环境逼迫，神带领我们离开。好像在《使徒行传》八章讲到，信徒被逼迫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，随走随传去传福音。他们并没有马其顿的异象，但是神用环境的逼迫使他们离开本地，出外传扬福音。另外 另外一种的带领就是教会的分派。在这段圣经我们留意到保罗和巴拿巴是被教会分派出去去传福音。第三节讲到，于是禁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。教会将巴拿巴与保罗打发出去侍奉。有时我们基督徒有个人的主意，认为自己没有感动就不去就不做。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点，保罗与巴拿巴是被教会打发出去。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节讲到，在撒玛利亚有人听见福音，原来就是因为教会是打发彼得和约翰出去传福音。这个并不一定是他们本身的感动。所以有时我们本身并非有马其顿的意象，但当教会的领袖经过祷告，经过计划，将工作分派，将我们打发出去，这个是第二种神的带领。而第三种神的带领就是藉着一位属灵的长者提醒劝勉，带领我们出来工作。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巴拿巴是一个神所用的仆人，但他工作很忙，他觉得需要同工，所以他就将保罗一起带去侍奉。路加告诉我们知道，在这段时候其实保罗并未有圣灵的感动，未有马其顿的异象，但是巴拿巴将这个异象和他分享，就将保罗一同带去工作。第四个神带领的方法就是直接圣灵在教会里面做感动的工作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三章第二节，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圣灵直接在他们祷告的时候感动教会，打发巴拿巴与保罗出来侍奉神。神的带领有不同的方法，但无论哪一种方法的带领，我们看到安提柯教会他们遵行神的命令。而且我们看见当他们差派工人出来，他们是将最好的工人差派出来，不是将最差的工人差派。华人教会特别作父母的，当神感动我们要我们儿女侍奉的时候，究竟我们奉献哪一个儿女呢？在华人教会，如果一对基督徒父母有三个儿女，心里面就想最聪明最叻的大仔或者大女栽培他做生意，多多赚钱，好好可以呢养儿防女防老，而且可以多多奉献给教会。好，第二种出色第二类的人的儿女呢，可以呢就送他去读医科，或者读做医生，或者做律师，或者政府机构。而第三类比较没有出色的儿女，没有恩赐的儿女，希望神敢同他将来读神学作传道人。我们华人常常会将最好的留返给自己，将比较次等的留返给神去侍奉。求神感动我们，好像安提柯教会一样，将最好的奉献给神。在教会宣教的历史里面，有一位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叫做威廉波顿。他是一个牛奶公司一个百万富翁老板的仔。他可以作为百万富翁的承继人，但是当他听见神的呼召到中国传福音，所以他愿意放低他的财产。有一天当他看见在码头里面有工人搬木头，两边一边人多一边人少，只有一个人搬得相当辛苦，他心里面就想， 假如我要帮助呢班工人嘅话，我要去到呢度只有一个人嗰一边帮助佢。因此佢决心到中国传福音，撇下一切离开佢嘅家乡。当佢去中国嘅旅程当中，首先停站到埃及，好可惜在埃及已经咧患病。当佢就快身亡嘅时候，佢仍然个面系向着中国，期望能够到中国传扬福音。中国近代教会历史嘅宋尚哲博士，当佢离开福建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嘅时候，攞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嘅博士学位。十多年前，我曾经到俄亥俄州一个教会系 interview 去嘅时候，去过呢间嘅大学，曾经咧有位弟兄带我欣赏宋尚哲博士几十年前嗰个博士论文嘅文章。当然我睇唔明，但系相当嘅感动。宋尚哲博士当佢离开美国翻中国嘅时候，在船上佢觉得佢唔再需要呢啲嘅奖状文凭。冇错，中国嘅南京同埋北京有数间嘅大学都邀请佢去做教授，但系佢拒绝。冇错，教书系正当嘅职业，同样可以荣神益人，但系佢立志将自己一生最强壮嘅精力完全奉献在神嘅工作上边，所以佢喺中国同埋东南亚热心侍奉神。宋尚哲博士将自己最好嘅奉献俾神，信服神嘅带领。今日神同样对我哋话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东西神就会加给你们了。神对安提柯教会话：将最好嘅打发出去。今天你是否愿意将你自己最好嘅，无论系金钱、恩赐、时间或者儿女，奉献俾神？神如果要使用你，你是否愿意将自己最好嘅献俾神使用呢？请我哋同心祈祷。天父，我哋睇见安提柯教会美好嘅见证，我哋也感谢你让美德教会在新泽西州过去30年喺本地与海外有机会参与宣道嘅工作，在社区传福音，在海外短宣以及差派宣教士、传道人出去侍奉你。让我们侍奉你的心不冷淡，不退却，主要让我们心里面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将最好的献上给你使用。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，悦纳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